你比如说刚才提到了一个我们都其实也觉得很好的一个剧啊，叫《知否》，它有几个小 boss 吧，就是比如说刚开始是那个林小娘，莫兰也算是吧，然后后来还有她的那个婆婆，对吧？可是我特别喜欢佟大掌柜里头，他有一个解读是他们各自反派为什么那么坚信自己能成功呢？
嗯嗯，
是因为他们的主观能动性特别强，
因为他们相信自己，
对。他们
就他们不信命，不信外观客观，也不信别人，他们信自己。
对，他们
就
他们就觉得我只要努力就能成功，我就可以怎么怎么样。而其实连反派之间他也是有一个层次的，就是说林小娘她只能看到我能看到的那个世界，就是我最多就是看到哎，我想成为一个家族
的一个，他的经验是在是个
一个
家
庭
成长，
对，一个家族，对，他的成功与失败都觉得自己都觉得自己是个爽文女主，对吧？我觉得林小娘肯定、
嗯、她很得意的、嗯、
对，林小娘肯定觉得这个电视剧主角不是我吧，对吧？就是 我是一个爽文女主呀，你看我要利用我的美色，利用我的智谋，利用我的手段、
嗯、
对不对？
嗯，对对对
对、就是、
而且她也多少是一个底层奋斗上去的感觉嘛。
啊，对啊，我经常
一路靠自己。嗯，
我经常听到我的那个观众听众朋友里面告诉我说，就是知浩老师能不能解读解读知否，他们说《知否》是一个反《红楼梦》的东西，说那个林小娘是反林黛玉的一个角色。
嗯、
我是没看，我是没看出来啊。当然，可能是，可能不是我。
看小说可能会有点这样的感觉吧，因为他、就是、
小说我没看过。嗯、
对他的原文对林小娘的塑造是说，他就是弱不禁风，然后不能，就是说可能不擅长管家，但是喜欢吟诗作对，然后。就是说那个什么感觉是一个四十五度仰望天空，就但是是个做作样子，就是说他是
那不是，那不是反林黛玉，那是反他们心中的林黛玉啊，那不是我心中的林黛玉啊、
嗯、
我心中林黛玉可不
是
那样、
啊、对对对，就是对，这就是因为可能大众一部分大众吧，对林黛玉的一个刻板印象、
嗯、
然后
反刻板印象，
大家觉得在林小娘身上好像体现得非常明显、嗯、就这种感觉吧。
林黛玉可不是，林黛玉精着呢。
嗯
林黛玉都不用看账本就知道你们贾家现在入不敷出，
对、
嗯、王熙凤每天看都
不是说
林黛玉你看着好像不管这些世俗的事情管得非常清楚、
嗯、
那个林，但是你解读林小娘有一个点特别，我当时就没看出来，就是你觉得林小娘她哪怕失败了，她输了，她其实也是她自己没有到达一个更广阔的天地。我当时特别怕、
啊、
我当时觉得你解读林小娘会不会给他翻案、
嗯、
不是啊，你不是给他翻案，你只是说他确实有问题，但是他的问题在哪儿呢？他的问题在他还是被局限了，这个局限不是他带来的，是他那个社会局限到他这个层次的人就只能看到这些、
嗯、对，他也就是到那儿了，
他只能看到这些，
但是他认为他已经到顶端了，所以每个人是不知道的、
哎你说她婆婆就是那个叫什么呀？
小
情
氏，
小情氏属于就是犯了天条了。什么叫犯了天条了？就是她作为一个普通的女性，她竟然已经站到了整个父权社会的上端，在俯瞰这个，她已经从皇权的角度，她
基本上都是看明白了。
她都已经参与到国本之争，就是她觉得
是，她还要最后对对。
我把这个世界翻转过来都成功不了，就是这个东西没办法，就是这不是我的错，有点像那种你把最后那个小情氏在祠堂里面的那个情节啊，我看的时候。我满脑子想就是项羽乌江自刎，就是天要亡我，对吧？顾二啊，就是渺小的就不能提，就是我当时看
主角光环赢的是吗？
我当时看那个的时候，我不太理解，就是说为什么秦小娘说你们才是男戏班子，你们才在那儿演戏哈、啊？
小秦氏啊、哦，
对
对，
小秦氏
对, 对, 对，
你们才是男戏班子。
对对对对，嗯嗯，
后来你解读之后，我就理解了，就是他们就是能看到，就是你们这些人其实也是这个体制内的一个受益者而已，你也就是扮演着一个这样的。
嗯嗯，
忠臣孝子的形象，你也是受了这个体制的红利，对吧？你要是没有这些东西、
嗯、
你也斗不过我，而且我其实输了我也不怨谁，我就是这个侯府吞噬了我，这个体制吞噬了我，那我就死，我就毁灭，对吧？就是说一个犯了、
嗯、他是一个自己选择了结束，
这个时候他就已经神化，我跟这个世界我就老娘就不妥协了，是吧？他、
嗯、
你说你战胜了，你根本没有战胜他，你只不过恰好你站在一个宋代封建体制的这么一个男权社会的顶端，小金氏他已经作为一个阿基琉斯就这样的一个人物，
这个是编剧改的，所以你会看到后面的这些 就是网文，比如说知否网文时代，就是它是一个，所以人家说它反红楼，就是它其实一个女主是一个有点薛宝钗类型的设定，至少在原著里面它的改编非常非常大，其实就是
我没看过它的原著啊，
我看过，就是它就是那种，你想薛宝钗是个什么样，薛宝钗是一个圆融的，然后很符合规则的，然后八面玲珑的，大概这样的，它其实给女主也是，就是后面的人，后面的孩子吧，可以说她可能就会开始向往这种价值观，因为她在现实里会活得更好，他可能也并不太
比咱们健康是吧，
对，就是我们这时候是我们是需要释放解放天性，我们压抑，但他们可能会好一点啊，他们那个成长环境，他们更在意说我在现实里如何生存的更好，
哎呀，
就是这种感觉，
是的是的是的，我确实是，我就是你给我这个剖析的很准，我原来都没有注意到
哪个注意到，就是说你
就是我比较喜欢恶女
的
形象，我没有觉得我特别专门喜欢恶女的形象，
你没有发现，
我没发现，
因为你主要你说的几个，其实我之前看你那个视频，你说我《武林外传》最喜欢杨慧兰这个人物，
我就喜欢杨慧兰，我就太喜欢，
我当时就震惊了。
是，但是我看《知否》的时候，我就不爱看明兰和那个。和那个谁啊，就是那个顾二，我觉得他俩可
你是一直不喜欢这种主角线，
是
他虚假是吗？
我觉得咱们中国现在，我不是说一两个，是大部分写主角的都不好，就是
对，他是存在于什么吧，他是他当然也有一部分过审的原因，所以主角基本上大部分情况这样他是很假的，一个是三观上不能有任何问题，一个是成长路线上要非常的就是爽呀，或者这种虚假呀，所以这配角上面却有发挥的空间嘛。
但是明兰有一个好处是，她真的是把那个小林小娘给弄死了，是吧？
对呀，怎么了？
啊，就是我还觉得这个挺好的，就是以前有好多人就是，
哎呀，这个是被骂的呀，这个
就
是明兰这个人物被骂的，
被骂了点啊，就他不怕脏的主角的手
吗？这就是编剧都已经尽了他最大的努力，但是还是被争议了。就是总有一部分一直在，就像你说的，或许不是大多数，但是他们存在感很强，在讲这个事情。他到现在我经常看到他身上有个最大的争议，就是说他
不能杀人是吧，
他去复仇、
啊、
而且他复了、因为原著小说里没有
没有
原著小说里
没有、
这完全是编剧的自创、
原小说里是怎么，原著小说里是怎么，
原著小说里他根本不存在这个仇恨，因为他是一个穿越的、
啊、
他穿越过去，他那个不是他亲娘，你懂吗、
哦、
他无所谓的嫡庶，人家不是说知否是你知道的
嫡庶啊，我就听过
那个叫什么嫡庶神教的发源地，
对对对对，
他那个小说的确是比较严重，他那个小说认可一种，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作者真心实意的他写的是穿越到了，他本来故事就是明兰是一个现代人穿越到了古代，穿越到了明兰这个人身上发生的故事，你会发现这个作者自己切身的钻到了古代去体验了古代所有的规则，为之非常认可，他写出来这个故事，
他觉得应该回到、
就是、
回到古代哈，应该
其实改编上电视剧之后好了非常多，他原著你整个感觉他传达一种什么，你生来是什么样，你
就应该是什么样，
对，
要本分，
你就怎么样，你改变不了这个世界，那你也要好好的生活、然后呢你就要顺应他，利用他，然后他不存在任何的这种反叛和人的，你知道吗，这种对不公的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没有，他全程讲的就是一个人如何变成行尸走肉，我感觉哈，可是呢同时呢他还想又当又立，就我虽然顺了这个规则，但是我希望一个嫡出的就顾二这样的一个贵公子、一个王子来拯救我，
就是那个体制欺负我，我还觉得体制要是眷顾我就好了，就那种是吧，
对对，他是对体制欺负我，可是这个体制非常强大呀，
对，他又认可那个体制，
那你能怎么样呢，
对，
对，
他觉得
我非常认可他的、那怎么样呢，我就是一个庶出呀、就是这个王子来拯救我，把我娶了，
对对对对，
我从一个庶女大翻身，他整个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哇，但他电视剧改得很好的其实，而且电视剧就是改到把明兰这个人改的是有血有肉，你会觉得他非常有感情，即使可能他比如说所谓的腹黑啊什么的，但是他对他母亲就是亲生的母亲，我跟你说原著里面会怎么样，我亲生的母亲是一个小妾、小妾还值得我为他复仇吗，你就感觉他是这种感觉、就是小妾被人碾死他不是理所应当的吗、对对，你为这个事情去奋斗他是没有意义的，但是电视剧里很明显就是你会觉得女主不太有阶级之分，那在我的亲娘她是爱我的，我对她的感情，那么我值得为她付出一切，在原著的价值观就不值得，只要不利己她就不值得，
哎，这段我能放进节目里面，我觉得这段聊得特别好、就刚才你说的这段我能放在咱们
可以放，但是我在想说但是这个会不会我有失偏颇呢、
你觉得怎么就算往回拽一拽，
就是有很多知否的原著粉非常强大、
啊，那你放心，这个
有很多这样的人，所以
什么样的粉丝都有的，
不一定会认可我对这个，就是你知道这个东西的解读。如果是一个黑子，估计会就我说的太狠了。
哦，明白了。那他们做一期节目嘛，让他们做一期节目再粉一期嘛。我经常跟他们说，你们要是觉得我说的不对啊，你们现在就马上开一期节目专门来攻击我，这样观众又能看一期新节目，对吧？大家都是双赢的，对不对？多好。那个
我还是比较
那个知否，我就是特别喜欢他杀了林小娘这一回，是因为咱们中国好多那个就是正面主人公吧，他都不会脏了自己的手，他都会让那个反派自己自取灭亡，或者说
是，
他就觉得，
或者说他身边有一工具人，
哎，
我就特别喜欢你，我非要替你，你忍了我都不能忍，就是这种，
哎，对，
你以德报怨，我可不行，
对对对，
所以就是这种，
明兰就属于我就动手了，我就杀人了，怎么了？哎，我觉得这可以了。
而且他有一个比较受争议的啊，可能是女性向方面比较，就是觉得他复仇的方式是利用了这个女孩的贞洁，就是说
啊，莫兰，
对他们意思就是说，你复仇为什么不向他的儿子出手啊，什么之类，为什么要利用这个女孩，就是这种感觉吧，就是这女人践踏女人的这样一个争议吧。
他什么不对啊？我看过《知否》啊，他不是。莫兰是他们俩自己要去这么做啊，跟明兰有什么关系？
对，他是刁鱼执法嘛，他主要是刁鱼执法嘛，就是因为这个刁鱼执法被大家争议，认为他很不光明磊落。
他的意思是说，
对，
明兰应该阻止是吧？
不是应该阻止，他就是说你不能引诱这个女的出去，类似于跟人所谓的私通嘛。
这是明兰引诱的啊？
是呀，不是，他剧情设计是这样的，明兰故意表现出来说对方他家里看上我了，要娶我。这女的就莫兰就特别着急，所以就铤而走险，说我要先跟她相当于恋爱私会，然后建立这种关系，我就能嫁了。
哦，
所以其实是明兰引诱她的啊，她是个刁鱼执法嘛，所以人家说她不能刁鱼执法，因为她不够光明磊落。她意思就是说，对，你知道她会干这个坏事，但她没干。
哦，
你要等她干了，那是她的错误，但是你引诱她干了这个坏事，就这是她的。
就是
别人认为这是
程序不正义是吧？
啊，对对，就是认为他程序不正义，就是
我的老天，现在咱们国家的这个道德要求这么高了吗？
我不知道，就是三观党很多主角在程序上大部分时候是正义的。这个
我确定一下啊，我回头我重看一下这电视剧。就是如果要没有明兰的这个一番操作，莫兰他是没有机会去跟这个梁公子私通的，是吗？
他有机会，但是他不一定在当下会立马做出这个事情。因为他也是个大家闺秀，他绝对不会想说我要婚前性行为，就基本上来说。
哦呦呦，意思是婚前性行为这个事儿是明兰造成的？
在明兰的推动下吗？也就是我最开始只是想说跟那个男的眉来眼去，指望他能娶我，我却发现马上我就嫁不成了，然后要娶明兰了，这时候我要兵行险招，就是所谓的那我要跟他睡吗？这叫钓鱼执法。
那这个不叫钓鱼执法，那这个怎么说，就是用身体这件事情，这个心理建设不是明兰帮他做的，是他娘对吧，是他娘俩，
但是
他就包含这个选项。
他们讲说是他预测到了他会做这个选择，而这个选择就是
以及，因为太了解
了，娘俩推向深渊的选择。
这个的前提是个鸡生蛋的问题，这个不是明兰，是明兰因为太了解他这个姐姐了，
他
知道他会这么做。
他们认为是钓鱼执法，对，他们意思就是说，
他
知道他会
做
这个
不是说逼一个良家妇女下海，不是这个意思，是这个人他本身就是这个人，所以我才能利用他，不是说本身这个是个冰清玉洁的女孩子，然后明兰把她推入火坑，那不是这个道理，对吧？
对啊，但是什么还是钓鱼执法，钓鱼执法不就是这个人就是要干坏事，
对啊，
比如这个人今天他就是个小偷，但他今天没想偷你，你故意在他面前露财引他偷你，那这就是你钓鱼执法，这就是所谓的，那你又不够公平正义，就是你不够清白了吗？
哦，
就是有这种说法吗？
好，这个点说明人家编剧还是挺勇的啊。
编剧写这块的时候是真的把它写，所以这个就成为了明兰身上最大的争议点，就是所谓他很腹黑这件事情。
我当时对于知否这个戏特别有好感是因为啥，是因为那个我特别喜欢那个就是朱一龙演的这个角色。
哇，你总是跟别人不一样。
这个角色他特别的，就是属于那种男二里头很少见的这种人。他有一个点还挺符合历史的，就是他有一次不是想让他妈妈去替他求亲嘛，他就去那个樊楼叫了一桌酒菜来。但是呢，他们家人已经很有钱了，是一个公主啊什么的。 可是他妈说，哎呀，我只听说过炒，但是没有见过什么是炒菜。他就很符合宋朝的那个，因为宋朝刚开始有那个炒菜，就是水和油的那个结合。就是我觉得这个细节写的就很棒，就他能既符合这个人设啊，他也符合这个历史，然后又符合一个小男生的一个小心机啊。而且就是后来这个人他后面做所有的事情，他都人设都没有崩啊，他也是想要干嘛，后来还成了一个就是正直的检察官的那种感觉。哎，我觉得他就
很棒，因为他是一个成长的同时又非常真实的
啊。你的意思是大家不喜欢这个人设吗？
就是大部分观众
大部分不喜欢。哇塞，
恰恰还是那个原因。你知道你喜欢他，
什么原因？
我不知道你喜欢他出于是，就是我把他作为一个艺术人物来说，
对啊，
我会觉得这个人物是很好的。
很好啊，
为什么呢？他
真
实
啊，
真
实啊，
他就是前期就是那样一个，
他不是那种功能性男二嘛，
对，那种公子哥，
对，
你会觉得他遥遥望去那么的高大上，
哎，
结果你就会发现他是那样的一个家庭，原生家庭成长出来的，
哎，
他恰恰是因为这个才立住，但是大家恰恰是因为这个讨厌他的。
啊，为啥？他觉得太好了吗？
不，你知道观众永远是，所以为什么会有三观党，或者现在观众他是比较浮躁的，所以有的时候他可能还更喜欢功能性。什么叫功能性呢？
哦，
就是一个完美的男二，
分明一些啊。
对，就是一个痴情的完美的这样一个漂亮的，就是帅的，然后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的梦中情人，但他不要有那些缺点，
哦，
就是懦弱无法承担，然后霍霍，就是说，想娶这个女主娶不了，还祸害了。他的这些缺点是特别令人讨厌的，就是他的软弱，但是这恰恰是这个人物他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我是从历史的角度看的，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公子哥，他宋朝时候的那个人他就是那样的性格。宋朝的对宋朝的整个这个男性知识分子，他到了那个程度之后，他不是像盛唐那样的人，他不是像李白那样的人，他就应该是那个样子。反倒是顾二那样的人是非常少的。还有一个人我特别喜欢，你也解读了，就是那个张贵芬。
张贵芬我没解读过，
反正你提到过他，张桂芬，我觉得写的特别棒。他就是知否火的时候，我觉得小公爷的绝配就是张桂芬。
所以他最后那个老婆跟他是很配的，他老婆也是一个大女，
就
非常强大。
张桂芬身上有一种那种武将的气质，就他
是
男版的
巾帼，对
对，他是那种女版的顾二嘛，就是真的有盗匪来了以后，直接就拔剑就跟你干，就这种这种角色就适合小公爷，就
是
懦弱的小公爷就适合他。
对对，的确是的。更多的人不是在赞赏说这个角色写得立体而真实，更多的人是在骂他没有用，也就是可能观众还是更看重
可有代入感了，是吧？
功能性吧。
哦，
不能把
我有一次在我那个《红楼梦》里面说，我说你在那个看人小说的时候，你骂骂反派这件事情一点都不会标榜你的人格的高洁，你不用那么着急骂他。现在咱们很多火的电视剧都是反派火，就是因为反派有些空间可以写，
对，就因为反派立体啊。
你看过那个红，就是那个 B 站有个特别火的，就是男孩喜欢看，就《人民的名义》，你知道吧？
我知道《人民的名义》，我看过。
解读《人民的名义》的人也很多，也很火。
是，
你觉不觉得《人民的名义》里头那个主角都不好看？但是就是祁同伟啊，那些人都特别鲜明，就是什么公安厅长啊，什么那些
贪污犯。我包括我看那个戏，我也觉得它里面极其有魅力的艺术形象啊。
对啊，
就是这些。
我太想进
步了，那不可能是
陆毅。就是，对啊。说实话，我跟你讲，现在我不太喜欢看《武林外传》的原因，是因为我不太喜欢看《武林外传》本身的这个故事。
哦，
就他本身的这
个故事，你想更多看过度解读的部分，
我更多喜欢看二创的部分。就是《武林外传》本身的这个故事，对我来说已经有点老了，有点，你比如说那个什么辛普森的那种，就是讽刺一个有崇洋媚外的这种东西，我就觉得
香蕉人，
哎，香蕉人，我觉得这个就，
对，香蕉人这个说法好像有几年了。
对，就他很多佟湘玉的那个最后的心灵鸡汤，我觉得也挺没意思的，就是有些批判，一些已经被认定的批判。啊，而且他很多的那个笑点吧，也就那样了。但是如果我们抽离出来，有一个渐离效果，就是我们知道这些人不是真人，他是一个角色，然后我们再去剖析这些角色，哎，觉得又有一番风味啊。
其实甚至你感觉上有的时候觉得是看了一个新的东西，
哎，真的是，
对，这个魅力在于这个新的东西给你带来的。
你说你看《情深雨蒙蒙》，我根本看不下去，我一分钟一秒我也看不下去。
你试了，
就绝对看不下去。但
是
那个听你解说挺有意思，
这个成熟的年纪，你再去看，必然是看不下去的。
我不成熟的时候我也看不下去，我跟你讲，就是琼瑶剧，
所以说他要在童年的时候珍惜。
对，有些
稍微大一点可能就会很难看。
我前两天在 B 站还看了一个 UP 主，他解读那个戏说乾隆里面的怀秀， 他就说那个怀秀那个角色吧，很拧巴，他是既想拼事业，就他是盐帮的那个领导人嘛，
嗯嗯，
但是呢他又跳脱不了那个时代的那个局限。比如说这个戏说乾隆里头有一个情节是四爷被拒绝了，知道吧，就是四爷想带怀秀进宫，怀秀说我不去啊，我觉得盐帮很重要啊，就是这个其实挺符合我们现代女性的一些东西的啊，就是我没有必要再去服务你那个男权的东西。但是呢那个剧就是他为了塑造这个四爷这个角色别塌了，就郑少秋演的这个角色可能当时的人还是喜欢看这种男性的力量吧，他被一个女性拒绝了可能就有点人设要塌，那怎么办呢，就马上就安排其他的女性就要在
非常的崇拜他、
哎、就非常崇拜他，给他来个撒娇啊，
树立了他的这个高大的形象、
哎、一下让他觉得哦，这个人是还是拥有丰富性资源的，以前在塑造一个男性的时候、都要给他身边堆砌很多性资源、然后让他觉得他很厉害，
形象高大起来。
对对对，就是说这个剧就能看到一个编剧他既想表达怀秀的这种大女主，又没有办法跟当时的这个观众的审美做妥协、
挺多的就是这样的这种情况吧、我感觉很多作品都是这种。
行，那我最后我们聊了很多了、今天就是非常痛快啊，满足了我一个粉丝的心态。
对，我是你的粉丝，我是你的粉丝。
就是天天听佟大掌柜，今天套了佟大掌柜很多心里话。那个佟大掌柜有没有什么预告呀、比如说接下来你会继续啊解读一些什么剧什么人物呢？
接下来就还是甄嬛传这块儿，配角我目前聊的还是比较少的，你比如说可能安陵容、华妃这，但我觉得他们基本上算主角。
你那个粉娇你几你已经聊了对吧？
啊，对，齐妃都聊，对、
啊、对， 对， 对，
也就是开始聊配角了。你像什么那个新贵人就这种人物啊，然后你可能不知道，因为他戏份特别少。
新贵人是在那个，
是那个就是特别喜欢怼人的那个，嘴特别毒的那个，
拽妃吗？
不是，拽妃是拽妃，
拽妃是
拽
妃
也可以，对，拽妃。
新贵人是谁啊？
新贵人是一个躺平，他躺赢，他最大的特色是躺赢。
新贵人是不是那个就是瓜尔佳氏宫里头的那个人？
哎，对，就是那个瓜六欺负他的那个。
就是《甄嬛传》里面，我就看过那么几个名场面，一个是那个我要告发年贵妃，我要告发甄嬛啊，臣妾要告发熹贵妃，
会恋后混乱后宫，
臣妾要告发熹贵妃，一个名场面，我知道这个瓜六。
粉娇你姐你也知道？
粉娇你姐我也知道啊。
好吧，
就粉娇妮姐就是什么粉色娇嫩，
你
如
今
几
岁了？
对对对，
对对对，
啊，就这个梗，
就是像什么温太医啊，这些
啊，温太医我也
知道，反正就是
我和温太医还一块儿那个工作过几天。
温太医
啊，就是那个张小龙
老师，对吧？
那个
你们是上过同一个节目。
他现在生活中不是像温太医那样的，他是非常的，
我大概知道，
他非常的就是
很有趣啊，
对，
性格特别的好的这样的一个人吧？
对对对。
然后他有个特点，就是他是童颜啊，他就一直长
是
长那样。
对
对
对， 对。然后他我说怎么称呼，然后也姓张嘛，张小龙。
他说温太医。
对，我就叫他，因为我叫人家就是老师嘛，张老师。他说你不要叫张老师，你看你也姓张，你不要叫张老师，我叫你志浩，你叫我小龙哥。我说好的好的好的。看到他那个非常活泼健谈的那个风格，跟就是温太医联系在一起，总觉得有些跳戏，就是。我还记得那个《甄嬛传》里头有一个人物，我印象也比较深，就他有一个孩子的那个，就是在华妃身边。
曹琴墨，曹贵人，曹琴墨，
你讲了吗？
对，这个人物也，但我还想再讲一次。
啊，这个人物我觉得
就别的方向，对对对，这个人物也是写的很好的一个人物啊，我也期待张老师的作品，我每天要就是等着守着看你的作品。
谢谢谢谢啊，期待佟大掌柜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中国影视剧人物和。深刻的情感啊、心理啊的分析啊。佟大掌柜，你那个签名是什么意思啊？我最后问一句，为什么叫佟大掌柜去雇马车去了，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一个梗
啊，说说。
因为我的名字全名叫佟大掌柜呢，他为什么叫一个呢呢？他是一个问句，就是佟大掌柜呢，就是他这个人呢，然后他这个下面是个回答，就是他雇马车去了。这个是因为我作为就是《武林外传》的粉丝的一个，因为《武林外传》里面有一个梗吧，就是说他其实他那个演员不是每场戏都在的，因为可能某一场戏就是不需要所有人都在，然后那个演员竟然就没有来呢。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说需要会提到他，比如说今天这场戏就演的我们要逃亡，但是其实这场戏并没有写那个人的戏，他没来， 那我这样设计一下说，哎，大家都不在吗？不是不是，某个人不在吗？他就会说啊，他就问，哎，秀才，秀才呢？然后他就说，
啊，
秀才雇马车去了，
啊，
然后下一场戏又是类似的，他就说，哎，大嘴
怎么不在？谁雇马车去了，啊，
对，他说大嘴雇马车去了，
啊，
所以就表达我一种愿望吧，因为武林外传是我心里面的一个乌托邦，我是一个非常有乌托邦情怀的人，
嗯，
我特别喜欢各种类型的就是这种元素，所以你就很想在那个世界里面，所以我就说雇马车去了就代表说，你看佟伯克上来为什么没有佟大掌柜呢？因为他雇马车去了，
哦，
就代表我是这里面的一员的这个意思吧。
就是你这个信念感很强啊，就是带着，
哎，这是信念感吗？
就是
不是，就是
入戏了，入戏了，
我是爱那个世界吧，
嗯，
就是我个人那种，
哎，
特别喜欢
那个
世界。
那你有过
那
个想要cos 一下里头的人物？
哎，我，但是这也不是我的专业呀，我 cos 这个。海风吹着他的发，
接下来这一段就是我和佟大掌柜的一些闲聊了，啊，就跟这个主题也没什么关系了，大家想听呢就听一听，也算是一个彩蛋吧，这彩蛋还挺长时间的，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俩这一次的聊天，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再邀请佟大掌柜来啊，大家呢看看有什么喜欢的人物啊，影视剧 啊可以点播点播，也希望大家关注佟大掌柜的 B 站号佟大掌柜呢啊，支持这么好的创作者。好，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那个，哎，我给你推荐一个戏啊，就原来我在早期的时候，
嗯嗯，
我也没有做《红楼梦》，我也做的是影视剧解读，
嗯，我好像看过你早期的，
啊，
嗯，
不是不是早期，就是我还没有做视频的时候，做音频的时候，
啊，
我早期出道的那个音频，现在有点不好意思讲，我是做那个过把瘾解读的，嗯，知道过把瘾吗？
嗯，我当然知道。
你喜欢那个戏吗？
对，就是我没看过。
那你
但是我知道，不是他就是在中国影视剧上很有一席之地的一个作品呀，
啊，没赶，
我大概知道他演的一个是中年的中年危机还是什么？
什么中年危机？不是，是一个，
oh, sorry,
是一个是一个情感剧，就是那种谈恋爱的那种剧。
但是中年人的情感吗？这个对吧？
中年人的情感没有吧？
就是
也是青年人啊，就跟，
啊，就二十多岁的意思吗？
对啊对啊对啊。
sorry,
没有孩子那种。
哦，好的。
就是这个电视剧我推荐你，你可以做一做，而现在网上做的人很少，
看看，
但是它很有流量，
嗯，
就八集
啊，早它是九几年的吧，
九二年，
一个代表性的作品，
而且它里面的人物的那个颜值都很顶，就是像
是江山，
江山刘培，对，刘备还是刘培，就是甲方乙方的那个，
我知道他，
然后还有那个王志文，王志文当时颜值巅峰嘛，而且他现在因为时间很久远了嘛，
嗯，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历史剧来做
历史剧，
他是对，因为他当时是时装剧嘛，他就拍了那个九二年的北京，
就当做一个考古的，
哇，绝对考古，
就
你能看到九二年的北京是什么样子，
嗯，
就那个哇，就那个感觉。
哦，
嗯，
你这样说我还挺有兴趣的。
他情节特别的紧凑，就他没有过场戏。这个剧他第一集两个人就谈恋爱了，
嗯，
第二集他们就结婚了，
嗯，
第三集他们就吵架，
嗯，
第四集他们就离婚，
嗯，
第五集他们就离婚以后又住在一起。就没有好，
嗯，
就住在一起纠缠不清，
嗯嗯，
第六集他们就出现了各自的男二女二，对吧，
嗯，
第七集，
嗯，
他们就复婚，第八集他们就死了，就完了，
死了
就死了，这个最后是要有死人的，就是那个王志文演那个角色，哎呀，我是不是剧透了，就是他
没事
他就死了，反正你能理解他，
嗯，
他就是没有治好那个病，他就死了，然后这个剧就完了。他一开始就是一个人跳楼死了，结尾也是一个人死了。这个整个这个剧就是一个八集，就很快
啊。我光听这个结构，我就觉得他这个东西很深刻呀。
小情侣谈恋爱的时候的东西，然后有小情侣刚刚结婚之后腻歪的那个东西，然后后来有他们吵架的东西，然后后来有他们又想复合之后，不是有这种拉扯吗？
我知道，
对，
我知道，对，是这个东西，嗯，可以想象。
因为那个时候吧。就是能感觉到那个时候的人活得都很用力，他跟咱们今天不一样。今天你看那个时装戏的时候，那个人都很精致，很
他一定要做出，他是用力，他就会觉得好像这个东西就不高级了。
对对对，他就觉得很聒噪。
一个高级的人是不能够，
啊，不能用力。然后那个时候的人就，但是那个电视剧里人就声嘶力竭，你知道吧？就是吵架的时候用尽全力吵架，然后
就是那个年代，嗯，
对对对，啊，就是你可以看看那个戏，他那个戏能解读的点特别多。而且它里面有一个人，就是前两年有一个人物很火，叫李成儒，是吧？
对，李成儒有他呀。
对，
嗯，
李成儒，他后来不是有段时间很火嘛？ 但是这个电视剧里头有李成儒，李成儒特帅，就穿一个梳一个大背头，然后瘦瘦的，就颜值也很帅，就
年轻的时候是个帅哥
啊，对对对
啊，
就是反正起码是能演男二的那种，你知道吗？就是他追求张山嘛，
哦、
啊，那就追求江山嘛，
嗯，
他也不算小鲜肉，但肯定是类似于就是类似于书圈天才那种感觉，你知道？
哦，
就是他
是也是一个成熟的
啊，成熟的
也是一个成熟的形象，而不是那种说是。年轻的就是那种小鲜肉的感觉，
不是不是，他就是
当年的审美好像也不是小鲜肉，
不是江山跟王志文不两个人谈恋爱嘛，谈恋爱不是离婚了嘛、
嗯、
离婚了以后他们不是各自有各自追求的那个对象嘛、
嗯、
社会上的人都很复杂，他们俩其实都很单纯、嗯、他们一接触就知道别人其实特别复杂，你看那个李成儒就属于他是一个比江山要大几岁的这么一个人，但是他就去了追求、
嗯、
他是一个就属于改革开放弄潮儿吧，就是有钱了、
嗯嗯、
啊，有钱有点像那种霸总那种感觉，他是有钱人、开车呀什么大哥大呀就特别有钱，然后他就追求江山，他不是那种霸总，他就是那种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江山还能吊着他、
嗯、
然后他还上赶的那种啊，然后
一说吊着我就觉得这玩意儿放现在就危险了，放现在就杨慧兰呀
对啊，就是这就经常跟他发脾气，然后王志文就说你为啥还要瞅着他，那个李成儒就说哎呀我告诉你现在啊我有钱了，钱能买到的东西那都是王八蛋，那都不值钱，那个只有杜梅就是、
嗯、
就真心想骂我啊、嗯、我也不能跟他翻脸，他能像孙子一样的训我，我觉得特别好，就那种感觉知道吗，李成儒演这么一个角色
啊，估计是原著基础也特别好，你怎么说呢，因为以前那是个文学很繁华反正那种时代、
啊、是是是 是, 是, 是，
所以就文学作品这个东西就当年的很多东西是很有水平的，
他还送了一个女二女三，就是说他俩离婚了之后有一个女的去想找这个王志文，
嗯，
他是奔着什么去的，他是奔着王志文，你虽然说没钱但是你是体制内工作你有房，他们是、
那个、稳定的工作嘛，有编制有房，
对，有编制有房，他是从小没有自己住的地方，他就想我嫁一个男的起码我有这么一个点，就很功利很世俗，
这功利都说不上吧，我个人感觉、啊、
对，但是他就很现实嘛，
对，是现实，
他并不爱这个男人，但是他就想跟你有，
对对对，出于一个生存的，
可是他这个
也不能叫生存，更高级的
其实就是生存，其实
跟、嗯、
但是他这个人呢就是他这个女的到了最后有一个自白，就是这个事情他就是很复杂、
嗯嗯嗯、
他就那个方言就说、
嗯、
哎，你别跟我说那么多，你当时接近我的目的我觉得也不单纯吧啊，然后那个女的就说、
嗯、
是我刚开始我咱们把这事摊明白了，说我是不单纯，我就想图你有房，可是后来我真的喜欢你了啊，我觉得你这个人不错，你对自己前妻都还行，那你对自己的老婆也不会太差。我们接触一个人的时候可能有各种功力，比如说你喜欢他的美貌，你喜欢他的钱财，可是人会变的呀，就这个人他最后就
因为
他走心了，
这个东西他很复杂呀。
嗯，方言不是觉得哎呀那这个女的人家也没有想的那么坏哈，他觉得、
嗯、
那我们还能做朋友吗，他说不能了，不能做朋友，就是他还是走心了、
这个、
对，那个女的说你看我们就分手了吧，就不能做朋友了。后来我不是跟你讲李成儒那个角色是个小老板吗，然后他就跟这个女的找在一起了，
嗯，
他就说你看他需要世俗金钱对吧，我呢也觉得这个人
身上有，
就李成儒就劝他说你不要把人想太坏，人没有你们想那么坏，他虽然是为了你的房子来的，但他这就是正常人，你们不要那么知识分子每天想那么爱啊什么的对吧，这个人其实
但也是啊，不是因为人不一样，
因为他是
就他知识分子这种可能就是要求一个纯粹
啊
对情感什么，
李成儒是
一
个在商场打拼的人、
嗯、
他说这个人我跟你们讲你们看人不、
嗯、
这个人其实一点都不坏，他本性很好、
啊、
对吧，他本性很好，
甚至他其实很重感情，
对，他说了一点、
嗯、
你看这个人很会算计想要你占房子什么，但是他不贪、
嗯嗯嗯、
他意思就是我在商场混比他坏的人多了去了是吧，这个人真算是一个好人了、
嗯嗯
啊，最后他就找了、
嗯、
就他俩就在一起了，就是求人得人你知道吧，就这个女的她确实嫁了一个有钱人，但是你能说她不幸福吗，她很幸福，这个男的欣赏她呀、
嗯、也是啊，
后来这个王志文就他从他的体制内出来以后就给那个李成儒当司机了，就李成他伺候老板，他就当了这个李成儒的司机、
嗯、
这个人成了老板娘了嘛，就是我给你开车吧，然后那个女的说、
嗯、
哎算了我不坐你的车，我坐你的车我别扭，她其实心里
面、就是、我不习惯你来伺候我，是这意思，
对对对，就是她不用隐藏说我对你是不会那么自然，我没有必要给你那儿装说怎么，就是我不坐你的车，就是我觉得坐你的车挺别扭的，这里面的人都可立体了，虽然他们只出现了两集，
因为这个戏很有名啊，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就会讲这些什么中国电视剧史上的这些个作品，
过把瘾他 翻拍过好几次，只不过后来那几个没有火，就是这个方言这个人物佟大为也演过，就是
我一点都不知道，就是还是叫过把瘾，人物啥都没有变是吧？
对，人物没有变，只不过可能就是故事情节变了变。那个秦海璐也演过，那个成了一个 IP 了。
当年虽然就是比现在穷得多，可是文艺圈比较繁华的时代是九十年代吧，2000年之后，2005年之前也可能还不错，越到后来不出什么好东西的，就是
《武林外传》的那个续集，就是《龙门镖局》，就完全体现了他的无力。
我其实很好奇，你是因为喜欢龙门的人不太多，你是喜欢龙门的什么地方？
因为它是《武林外传》的宇宙。
那照理说我也应该有这个感情呢，因为我那么喜欢《武林外传》，它是《武林外传》的宇宙，我都没有你对武林的对龙门的这个好感。
龙门是属于有几集还是很喜欢的，但是它不是每集都能看得下去。
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补拍的 1.5 版本。
看过，我都看过。
对，我是觉得他补拍之后反正比原来那好多了，但是他原来的确是大部分人设非常不好，有 bug， 就他没有实现像武林外传里面那种，就是虽然这个人有缺点，可是整体你觉得他非常成立，非常先讨喜。
他这个里头的很多人物没有立住，大家不接受。
对，没有立，他又按照以前的套路，就是我还要疯狂写他的缺点，就是因为我要的立体，让立体还可爱。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高超的，就高的标准了。
桐柏有 CP 感，你觉得袁咏仪跟郭敬明有 CP 感吗？
就是没有，
一点都没有。
他这个里面唯一的一个人物，可能稍微能达到武林里边人物的，就是那个标准，就是那个郭敬飞。我感觉
我觉得公叔也可以，
那剩下那些都是，公叔的确也可以，然后剩下
的都不行，
觉得在干什么？
就是对，
就是并没有人物的魅力，
咋样？
但是他改完 1.5 之后，我是觉得倪三生这个人吧蛮卷的，也是拍出来的都，这个作品其实作品问世之后，他就是一个成立的，
他是陈晓啊、马天宇啊，
反正
都有。
对，他是一个商业化模式，就是我找的就是商业明星，
什么黄晓明啊，都有，就超、
啊、
超多，
全是啊。佟大为是不是还有？哎，反正全是明星。
有佟大为演铜石头嘛？
啊，对我都忘了，
佟大为就铜石头，
全是明星。可是真的是，你是觉得那个剧本是没有那么好看？然后
那里头有一对儿，那吕
青
城和就他那两对儿，我都忘了叫啥啊。
清白
完全他俩就是在哎不行，就完全他俩就一想跳过。
对，他很多，但是我感觉吧，一个人做成功了一个作品之后，后续再想继续做，很多时候你发现他巅峰可能就在那儿，他会沿着原来那个套路往下写，
他都不如
很多东西刻意了。
对，他都不如公叔跟他那些前女友好看
啊。对，公叔这条线倒还是有意思的。他其实清白的线是不是稍微有点像小郭和，但是那个女
他想走那个东西，但是
对郭京飞跟那个袁咏仪的那个 CP， 那不是也是寡妇和什么的 CP 吗？
对，
他还是想走那个路线。然后他一旦、
哎、郭京飞跟他这个前女友的戏还是蛮磕的，就是太后的那个、
啊、是我的前女友是太后吗？
对，
那
个还是
他跟袁咏仪那个线写的非常之失败，但是他修补之后，你会觉得至少是反正可能及格了吧？对，
就是《龙门镖局》里面有一个人物特别好，就是那个钱掌柜。龙门
镖局还有钱掌柜吗？
有啊，有一个钱掌柜，不是那个洪建涛，是
还有一个，
也
是
个胖胖的。
等一下，他姓钱吗、
啊？他不叫钱掌柜吗？忘了，反正就有一个。
哦、那可能叫我知道，那是那个秋月把他绑架的那个。
对，那个不叫啊，反正就是那个掌柜。
这种人物还是可以的。
哎，那个演员特别棒。我看那集的时候发现，就是这个演员带不动他们，就是那个演员演得特别有信念感，就是他特别的，就是相信这个事儿是真的。然后你就看到袁咏仪呀，还有他们这些人，就跟在演小品一样，
就硬在演，
硬在演。
喜剧很难演的，喜剧是一个非常考验这个人复合的，就是不一定是说他不光是演技，不带喜感呀。
简直了，那个就是灾难，把我的那个女神就彻底的，哎呀，就是哎呀，完了
啊！你本身袁咏仪是你的女神
啊，本身袁咏仪是我的女神，
演了这个
以后，我就哎不能再上，我现在特别不接受，就是硬要演一个那个
刁蛮任性的，
对，
这种可爱的，
是。
佟湘玉好成功啊！
哎，佟湘玉是我觉得就是闫妮这个演员是属于
啊对
不世出的特型演员，就是你找不到她的平替，你觉得吗？
不世出是什么意思？
我给你举例子啊，你比如说
不可替代啊，
她是又有喜感，
她演技非常之精湛，对。
她我觉得她是那种方法派演员，她跟那个精湛不一样，她有点像那个就是小李子，就是那种莱昂纳多。
但是方法派不就是通过后天的学习和训练的
方法吗？哎，是，对，她虽然有些的时候她并不是那么的，就是真实，你不觉得吗？有时候闫妮演戏很不真实，就有些 夸张，但是大家就接受
他。他不是体验派，不是。
对，
体验派就会感觉他是带入了自己的真实。
哎，对对对对对对。
但夸张是因为他演的是喜剧吧？
他演不喜剧的时候，
我知道，
大家都觉得
他是一个大开大合的。我觉得有时候有一点。
他的那个大开大合不让人讨厌，你不觉得他很多的大开大合，如果你换成别的人就很聒噪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你姚晨跟他就属于那种，他虽然和大开大合，但不是很聒噪的。
姚晨跟他都是一流的演员，
有些人物
有
些那个戏很一般，但是让他演了呢，
嗯，
就比较相信。
对，是，而且说实话，我其实对小郭没有那么大的好感，就是可以说是最大的好感就来于这个演员本身的演绎，这演的太好了。我就说这姚晨这个演员，他后期演别的，你发现就是他不是带喜感的，他是转型，
是是是，
比如说很多喜剧演员会在那个里面出不来，但是他不是，
对对对，
他就演别的，真的演的，就没办法，天赋这个东西吧，你是羡慕不来的。
包括他那个就是演那个医生，我忘了他叫啥了。
谁演医生？
就是《龙门镖局》里面有个医生
啊，璎珞是吧？
啊，璎珞，
他好像叫钱芳，这个演员
我忘了他叫啥。这个演员他演过杨开慧，他演过那个就是毛主席的配偶。
他是在哪儿演的？
他在很多戏里面演杨开慧，就他是一个特型演员。
他们都是演话剧的。
他这个人台词一看功底就很好，就那种感觉，
演技很好，实际上是。
但是你不觉得吗？他就也很用力的在演，大家不接受。他负责很多喜感嘛，他负责很多搞笑嘛，但是他就、
有些人甚至可以说演技不太好，但是他演了一个角色，大家就是爱他。
那谁啊？就是那
个
汤唯嘛，戏，但是他就有那个气质，他只要少说话，然后在那儿
少说话，
有一个好的导演给他拍一拍，你这个东西就替代不了他，他就
是
天赋，没办法。
所以我跟你说，后来他拍了个电视剧，给我雷的。
他拍过电视剧吗？
特别雷。他就是因为下凡，他原来是那样一个高超，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比如说演技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很高大上的演员。他后来演一个电视剧、一个古装大女主、他第一集出来我一瞅
啊，那个明朝的那个，
这个人的演技是那个什么孙耀威什么什么大明什么飞，
大明风华，
孙若薇啊，对，
大明风华，
就是那个
他跟那个王学圻他们演的那个，好像
啊，对，他当时
我没看过那电视剧，
你去看你就能感受到，就是你会忘记他是汤唯这件事情，因为他的演技非常的初级。
汤唯他演电视影儿演的好，是因为人家那个导演比他大，
对呀，
那个导演比他大，然后他是有了这个角色之后，他去找一个适合这个角色的演员，找的他，
嗯，
所以
是。
他演电视剧是肯定是因为要让汤唯演，然后给汤唯写一个就那种，那个
大女主，
对，
不是、
那个、
你真的觉得他那个演技非常的初级，就是给我尬的，我的天哪！
你看过汤唯演的那个就是朴赞玉拍的那个？
因为他的韩国电影我都没咋看过，就是他演的很好。
哎，我演的好到爆，就是他演一个什么？他演一个蛇蝎美女，就是他演一个那种神秘的女性，就是他是一个杀人犯啊，然后他要本能知道吧？沙朗斯通，我要让这个警察。刚开始怀疑我，后来爱上我，后来替我洗白，就那种。
哇，这种演员很神奇啊！那可能电视剧实在是配不上他。
就是
这
种人
比较通俗的东西，
他
可能表达不出来。
他是一个，就这种人就是要少说话，然后表达一种神秘气质、
氛围感。
他演一个就是中国在韩国的中国人，就他演一个外国人，明白吧？就他演一个在韩国的外国人，他的韩文不是很好。所以他的台词会很烂。哎，你看多符合他、他台词不行吧？
是，
但是他是个外国人，他不用说很好的台词。然后呢，由于他是个外国人，他就很神秘，很神秘的就很勾引人，就大叫分手的决心，叫分手的决心。汤唯
这个戏是获过奖吗？
就大奖啊，威尼斯还是什么？就汤唯拿过影后的。
钱的事儿，我不懂。
这个当时就说汤唯怎么演的这么好了？就这个角色不用说太多说话，就是一种笨拙感和尬的感，让他很吸引。
所以他甚至我觉得，如果真大家都说台词，我甚至觉得真说台词，
他就是演一个不会说台词的人。他演那个
月亮下的星
都
睡着，
都
睡着。
我的茉莉越睡了，寄给他一份美梦，好让他不忘记我。小茉莉，请不要把我忘记，太阳出来了。
的小茉莉。